愿你们平安。那我们今天是讲十诫的第七诫。那第七诫四个字很简单。你知道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间有一个笑话，那这个笑话也流传了很多年，很多世纪。那这个笑话是这样的，说摩西从西乃山下来，大家知道他西乃山是做什么？他是遇见神。他从西乃山下来，那带了两块法板，那就是十条诫命。那一块法板上有五条诫命，另一块法板上面也有五条诫命。他下来以后，对着山下的众百姓说：“我给你们带了一个好的消息，也给你们带了一个坏的消息。那这好的消息是什么呢？上帝没有给我们1000条诫命，也没有给我们500条诫命。”也没有给我们100条诫命，也没有给我们50条诫命，也没有给我们20条诫命，上帝只给我们10条诫命，只有四个字，四句话。那这是好消息，上帝给我们很简单的几条诫命。那坏消息，我怎么跟上帝讨价还价？上帝就是不同意删除第七诫。大家听到他这个笑话吗？上帝就是不同意，你怎么跟劝他？你怎么劝上帝？跟上帝讨价还价？上帝把第七诫拿走，上帝不同意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十诫里中包括第七诫。这个笑话对我们听起来，我们不大好笑。那为什么变成一个笑话呢？而且讲了几世纪呢？因为第七诫是什么？第七诫的四个字，不可奸淫。那为什么说这个变成一个笑话呢？因为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人类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很多人陷在奸淫的罪里头，伤害了自己，伤害了家人，伤害了周围的人，很多人就图一时快乐，毁掉了一生。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见过这样的人。第七诫啊，不可奸淫。那这条诫命不但大家觉得它很沉重，觉得不喜欢讲，而且这个传道人呢也不喜欢讲这条诫命，你怎么讲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讲第七诫，不可奸淫。这个时代是一个道德混乱的时代，道德沦丧的时代，是一个以羞耻为荣耀的时代。如果你们上去到电视上面了解一下，到网络上搜索一下，你就知道今天的道德状态是相当的混乱。所以这个时代不但要讲世界，你要守世界，你要传世界，让你知道上帝对人类的启示，上帝对人类的诫命法度究竟是什么。我们一开始讲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十诫赐给人类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人，活在神的面前。没有十诫，人就沦为牲口，家不复存在，社会不复存在，文明也不会存在。就十条诫命关乎人类的生和死。你知道十条诫命里头哈，仅仅十条有2条是讲家庭的。第五诫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孝敬父母。你没有父母，不可能有我们在这儿存在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 gift， 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他通过我们的父母领导了我们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说你的生命不是你高考考来的，不是打工打来的，不是挣拼命挣钱挣来的，是神给你的，通过你的父母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孝敬父母，父母有毛病有问题，我们孝敬是应该的。那第二十条诫命第二条关于家庭的是什么？就是第七诫，不可奸淫，四个字。那这四个字很沉重，但是我们要讲，弟兄姐妹，孝敬父母是跟父母的关系，不可奸淫是告诉你跟你睡在同一个床上的人，你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，你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，你就能跟人有什么样的关系，你跟人这样的关系，跟你床边的那个人的关系，就直接反映你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哈，跟你同睡在一个床上的人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跟他的关系就反映你跟神的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就反映跟你睡在你床边的那个人的关系。 虽然你传命那个人你们关系如何，他是谁？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样的信息。但是我们题目很有意思，我们题目是灵魂的征战。因为什么？这涉及到你的灵魂，人人都在征战，无一例外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我们都面对这样的征战，我们的孩子们面对这样的征战，我们也面对这样的征战，这是灵魂深处的征战，涉及到你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搏斗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？那个经文很简单，今天有两段经文。那第一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不可坚硬，下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，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要你们境界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肉体的私欲导致你犯奸淫的罪。那这个是很难讲的一条，我不喜欢讲，大家也不喜欢听，可是上帝拼命放在这儿。所以那个这样的那个笑话里面讲呢，摩西跟上帝 argue 说不要把这条诫命，老百姓不喜欢，上帝说不，你要写上第七条诫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讲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荣耀的主，我们求你怜悯美国，当年您带领一些人来到美国，按照你的法度，按照你给他们的意向建立这个国家，要把城建在山上，光照周围的世界。可如今这个国家慢慢的远离你，主你怜悯这个美国，你也唤醒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知道你的法度，知道你的心意，让你的教会活出上帝子民的形象，好像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知道什么地方有光，什么地方有路。教会就是世界的光，教会应当成为这世界的路，因为世界彼此凶煞，彼此相恨，奸淫无道，这个世界没有指望。主，更今天恳求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，充满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心里头有你来的能力，有你来的力量，让我们有圣灵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打属灵的仗，打得胜的仗，好叫你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来。主，你赐下的世界是要祝福我们，是要建造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智慧的人生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好在这个世界见证你。主，求你使用今天这个敬拜的时间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开通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为敬拜的人。你圣灵触摸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转化我们，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不可坚硬四个字是讲什么呢？就是境界，婚姻之外的情，婚姻之外的色，婚姻之外的性。刚才说了，这个诫命是告诉你怎么跟你同一个床上的人，你怎么跟他相处。那我首先跟弟兄姐妹现在分享啊，睡在你床边的那个人是谁？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人和女人，婚姻只存在男人和女人之间，不存在同性婚姻。你知道我们人生下来以后啊，人类基本的特征就是你的性别，就是你的性别。你看到一个人给他第一个印象，你要知道他的性别如何，你是跟男人说话还是跟女人说话。有的时候你通过他的长相，通过他的名字，通过他的体态，通过他的法式，通过他的装饰，你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。有时候你看不见，在电话里头你通过他的说话的语气声音，你知道对方是男人和女人。当你得到第一个印象之后，你第二步就想到我怎么样跟男人打交道，怎么跟女人打交道。我不能用男人打交道的方式来对付女人，不能用女人打交道的方式来对付男人，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。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，婚姻是在男女之间，一男一女之间，没有同性的婚姻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定义婚姻，我们重新界定婚姻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大家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为什么要重新界定婚姻？婚姻不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，两个男人也可以婚姻，两个女人也可以结成婚姻，为什么有这样重新界定婚姻的这个必要呢？一句话，自由，寻求自由。你说你寻求自由做什么呢？用自由做什么呢？ 一句话，想干我要干的事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讲通了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的常识我们都没有了。上帝造男造女，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男女性别含混？可能人数不多。你们知道哈，上帝的心意说造男造女，然后男女结合之后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开始有身体的关系，这是上帝所嘱咐的。但人要重新界定婚姻。你们知道在19世纪，德国的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尼采，他不信神，尽管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他都不信。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基督徒，你要小心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提出一个口号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？要重估价值，叫 re-evaluation of value， 或者价值重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把福音的价值观挪到一边去，把以上帝的价值观挪到一边去，我要重新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，这叫重估价值，价值重估。没有想到100多年，人类真的走到了这一步。我们现在重估价值，重新界定婚姻。但是尼采讲了一句话，他一方面就要重估价值，价值重估，另一方面他发现这里面有个极大的毁坏的性在里头，隐含着一种毁灭性的危险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人一旦要离开上帝，远离上帝，这是灾难性的。他自己就知道，尽管他不相信上帝，他是灾难性的。为什么？他说就像这个地球一样，我们要摆脱太阳，就像人类要摆脱上帝，不要上帝，就像一个地球一样摆脱这个太阳。那个地球往哪儿去呢？那就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头，这个宇宙是茫茫无边，一片漆黑。你这个地球在漆黑的宇宙里头，你转哪？你是独立了，你可以飞来飞去的，你去哪儿呢？既寒冷又孤寂，而且你能存在下去吗？那这是他的担忧。今天的担忧就是今天恰恰是这个如此。当人类摆脱上帝以后，你看今天的道德状况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你看看世界跟上帝的教导之间有多大的区别，多大的区别。上帝说我要造男造女，人说，这个世界说 no， 人说你生下来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，他以后要决定，他自己长大以后他决定他是男人他是女人。你们听过这样的教导对不对？那上帝说男女之间才有婚姻，这个世界说 no， 男人和男人之间可以结婚，女人跟女人之间也可以结婚。那上帝说男人和女人之间要结婚的话，这是可遵入的。耶和华说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遵入的。可是这世界说 no， 男人和男人之间，女人之间，他们苟合之后是有荣耀的。你们也看到奥巴马用彩虹披在整个 White House 上面吗？来庆祝这样的时刻。你看这个世界离上帝有多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我们跟着一起混乱，你又不知道到底的法则是什么。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了，爸爸我现在是个女人了，我不再是男人了。爸爸说错了吧，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是男人的特征。你说不是，我的老师告诉我的，我可以选择。人类的基本常识慢慢都没有了。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们要忘了哈，圣经上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是很憎恶的。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，你要人追求自由你可以追求，上帝给你自由意志你去追求。圣经怎么说？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欺老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更新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。两句话，一句话，上帝说你要这么背逆，你去吧，我任凭你，你选择你当走的道路。今天我们对待一些同性恋的朋友，我们尊重他们，每个人都有权利， 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活。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说，在他身上要受着当得的报应。上帝没有睁着眼睛不管事，上帝赐下法度，就按照他的法度实行审判。我特别到美国的这个国家疾病防治中心，国家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，网页上我看了一下，他说在同性恋人的群体当中，性病的发生率日益上升。在全美国所有患梅毒啊，这种性病梅毒的病人当中，83%是发生在这群人当中，83%。而且呢，某些部位我不讲了哈，某些部位癌症的发生率是一般人的20倍，而且这个数字是2014年的。据说，自从同性恋合法化之后，这种病更是爆炸式的上升。这上帝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尊重你，任凭你，没有问题。每个人都有权利活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，但是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上帝造人的时候说不可奸淫，你要知道你虽然你长病的那个人是谁。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，婚姻不存在着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。高等法院说可以，上帝并没有这么说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基督徒，你知道你的立场何在，上帝的法则何在。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这些人，当你说同性恋的生活和婚姻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那异性恋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让我们回头看看，我们就是异性恋的人，你在这儿，我们中间如果有同性恋的朋友，我们尊重你，爱你，这个地方是你的家，我们欢迎你，会尽我们所能的爱你。但是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方式，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但是你是异性恋呢，你的婚姻当中有爱吗？你的婚姻当中有忠诚吗？你的婚姻当中有忠贞有委身吗？那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比如说你反对同性恋婚姻，你看看你们自己的婚姻怎么样呢？那这是一句话我们就无话可说了，对吧？上帝设立婚姻是非常神圣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先讲神圣的事情，非常神圣的。上帝造男造女，造了亚当以后用尘土造了亚当，说亚当很脆弱，你们知道亚当是尘土造的，我们这些男人们都是尘土造的，弟兄姐妹知道啊？说姐妹们要知道，弟兄们很脆弱，别忘了是土造的。那姐妹们呢，上帝用亚当上一根肋骨啊造了女人，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了，说姐妹们是很精细的，你要细心一点，呵护一点。那上帝造亚当夏娃以后，圣经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上帝带着夏娃来到亚当的面前，说这是你的太太，这是你的配偶，就像个婚礼一样，走红地毯的时候，父亲搀着自己的女儿走到男人的面前，把这个女儿的手放在对方的手上，请你顾惜她，照顾她一生。那这就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这是你的妻子。上帝的告诉亚当是什么，婚姻是极为神圣的，是在一男一女之间所立的一个盟约。我们跟地上婚约啊，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认识基督之后我们就知道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，在上帝面前一个盟约的关系。你这个盟约是反映着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约，上帝跟我们的约，我们这个约要反映神跟我们之间的约。上帝跟我们的约是什么？上帝有忍耐，上帝有 commitment， 上帝有信实。无论我们怎么背叛上帝，上帝从来不背叛我们。上帝希望我们的婚姻里面有这种 fidelity， 这种忠诚，对你的配偶要有忠诚，要 fidelity， 要有一种信实。上帝如此的，所以当我们在欺骗我们配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欺骗我们的丈夫，欺骗我们的天父，欺骗我们的神。当我们断开地上婚约的时候，我们也断开跟神的婚约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做，因为婚姻训练我们的品质。我们什么地方像耶稣？在家中不能像耶稣，不可能到世界上还像耶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在家中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表演，我们不再表演，以自我的真相来面对我们的配偶。在外面我们可以表演，在家里不可以。所以在家中你没有 fidelity， 在家中没有 faithfulness， 我们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头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出来，我们不太像基督。所以在同性恋群体说，你看你们这些人批评我，看看你们的婚姻乱七八糟，我们没有见证。上帝告诉我们，婚姻是个约，是神圣，同时婚姻是什么？夫妻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，那是一个什么？人进入婚姻之后，他们双方在主的面前，身体和心灵融为一体。上帝让我们地上的婚姻预备我们进入天上的婚姻，大家记住这句话，我们在地上的婚姻是预备我们进入天上的婚姻。你要说牧师你刚讲错了吧，天上没有婚姻的，将来我们在天上是不结婚，大家知道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上说，在人类末日的时候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基督的新娘，基督就成为新郎，那时候基督和教会完全的联合。那个联合是什么？我们要永远住在基督的里，这是个比喻，它告诉一个婚姻的比喻。那地上的婚姻怎么预备我们进入天上的婚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爱你的配偶，你的爱是干净的，你的爱是忠诚的，你的爱是深度的，当你们身体结合的时候，你体会到一点点神和人之间那种联合的圣洁的喜乐，这是婚姻的目的。我们在结婚之前想都没有想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我的大舅二妈都结婚了，我的朋友三叔都结婚了，所以我结婚。知道耶稣基督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，知道原来上帝设立婚姻有这么大的意义在里头。那好了，今天这个世界道德越来越混乱，那家庭相当的混乱，性道德更是混乱不堪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三章第四节，我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能记得这句话哈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误会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我刚才说了，上帝设立婚姻是那么神圣的，人要尊重婚姻，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。圣经上说婚床不可误会，但是今天的婚床已经误会不堪，误会不堪。我知道一个数字啊，在美国很多人是有信仰的人，他说 20% 的男人至少在婚姻之外有过一次性婚外恋、婚外性，有 14% 的女人在婚姻之外至少有一次婚外情和婚外恋。那么下面还有一句很有意思，他说如果不是怕被人家发现被曝光，74%的男人和64%的女人会说他们想 try 一下婚外情和婚外性，那就是说有贼心只是没有贼胆，等一等等一等。所以上帝说你不可奸淫，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是真的。每个人心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儿啊。那圣经上说这试探是有的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啊，这个文化，这个世俗，你到处看到性诱惑、性挑逗、性出卖、性叫喊、性陷阱，无处不在啊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没有陷阱、没有试探吗？不可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有人说我们有试探的，有没有？我不承认你没有的。王牧师你有没有？有的。每个人都面对试探，试探不是罪，你掉下去那就是罪。圣经上说婚床不可误会，误会会怎么样？苟合行淫的神要审判，神要审判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旧约里头上帝就这么说了，上帝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心意。上帝意思说上帝憎恶这种事情，那是因为你们说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，那这是上帝的话。我们今天很少讲上帝的审判，弟兄姐妹，很少讲上帝的审判，我们很少讲上帝的愤怒。你看看圣经里头提到上帝的愤怒有600多次，上帝审判，上帝憎恶罪恶，因为这是他的世界，他憎恶这个罪恶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审判，你们看挪亚的时代，主耶稣说主来之前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。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子？ 挪亚时代的时候，人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，而且呢，人有吃有喝有喝有嫁有娶，人们享尽业乐，人们对上帝倒没有兴趣。那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些有权势有威望的人，他们看到人家的女子就跟他们在一起，道德沦丧。上帝差派挪亚呼唤他们悔改，120年来呼唤人，没有人悔改，结果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，洪水洗净了这个世界。上帝是审判的上帝，索多玛欧梅拉这个城极尽败坏，男人和男人，女人跟女人之间一些苟且的事情，我们有羞耻。上帝警告他们，他们不悔改，上帝叫下硫磺和火烧灭了那个城。上帝的审判，说苟合行眼的神必审判。迦南七族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七族人，这七族人非常的堕落，非常的败坏，他们人跟兽之间有交合，人与人之间随便的交合，漏人乱人都有，跟别人的妻子之间都是乱来的。而且在敬拜神的时候还有神迹，整个非常堕落。上帝忍耐他们，呼唤他们悔改，等候400年，他们不悔改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，把这七族人赶出这个土地。圣经说土地要吐出你们，这是上帝的审判。当以色列人进入以色列迦南之后，上帝同样警告他们，你们拜偶像心坚硬，你们要和前面的七族一样，也要被这个土地上会吐出去。果然如此，上帝兴起叙利亚，兴起巴比伦，掳走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成为亡国奴，被囚到巴比伦。上帝的审判。今天看看今天的美国，看看今天的西方，看看的全球，道德日益败坏，上帝有没有审判？上帝在警告人。你看看今天的极端的伊斯兰教向全球扩张，大量的难民已经成为世界的政客们心头的一块大病。你可以从政治的角度，从经济的角度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，但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个时代的征兆。上帝用良知呼唤人要悔改，人不听；上帝用他的道，用他的福音来呼唤人要悔改，人不听。上帝又兴起一根刺让人悔改，这还在呼唤也让人醒过来。如果美国不醒过来，世界人不醒过来，不回转，有更大的审判会临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历史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人变得聪明起来。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上帝的审判是真实。当上帝的审判再来临的时候，整个社会会更加的混乱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人的道德会崩溃，人心一架混乱，人们远离上帝以后，我刚才所理解那句话，当地球脱离太阳的时候，它好像是自由了，可是变得越来越寒冷，越来越孤独，越来越不能生存下去。当人远离上帝的法度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混乱，那是上帝的审判。但是对我们这些人呢，对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呢，这儿同样是上帝的警告。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圣经说的。圣经说的。甚至说你拜偶像的你不能进神的国，我们懂。可是要是说你淫乱的、奸淫的，你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如果我们中间，如果我们活在这种罪中，神在警告我们，你在罪中还不出来的话，神说你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你不能进入神的国。这是上帝的审判，这是上帝的审判，你不能进入神的国。有人说那我都是一心诚意了，殷心称义的人还活在罪中吗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有人说牧师你是不是在吓唬我？啊，真的，我是在吓唬你，我是在吓唬你，但不是我来吓唬你，是神在吓唬我们吗？这是上帝的宣告。你看这个道德沦丧的一个时代，如果基督徒都不能成为光，这个世界还有光吗？那一片漆黑。如果没有基督徒在呼喊，婚姻是一夫一妻，还有一夫一妻的制度吗？ 告诉弟兄姐妹，过不了二十年，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会卷土重来，一妻一夫多妻，男人的福音到了。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正当的生活方式。所以上帝警告基督徒，你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要知道这是跟你灵魂征战的。人陷入奸淫的罪当中，你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这是上帝的警告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警告，知道这不是哪个人讲的，是神讲的。神说你要注意你灵魂的走向。耶稣讲得更深了，基督说为什么现代人会这么败坏，世界的趋势是告诉你我败坏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制度不正常。是的，是制度不正常，很多制度很不公平，是有问题，但罪恶的根源是在人的心灵深处，心有问题了，外面的行为越来越歪。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，制度是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人的灵魂深处有了毛病，有了毛病。所以基督说你回来看看，看看你的内心是什么。耶稣警告说，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，你看到一个男人，你懂隐面的话，你的心中已经犯了奸淫。主说你赶快小心面对这个问题，否则你的全身会下地狱的。哦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，非常严重的警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台上很少讲这样的话语，但是这神的话我也不能不讲，对吧？这是上帝的一个警告，警告这个人类。为什么世界会有末日呢？为什么世界会有末日？因为人早死，人要选择这个末日的途径。最好的制度也给你破坏了，给人破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就想了一个问题，我说上帝啊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不就点芝麻绿豆的小事情，我跟谁睡觉，这个事情重要吗？你看世界有那么多的事情，上帝为什么不管呢？你看看难民的问题，地震的问题，环保的问题，你看政治腐败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去管？你凭什么管我个人那点芝麻绿豆的小事情？上帝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问这样的问题？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爱上一个人难道有错吗？我真的是爱他。哦、by the way， 你知道在美国，他们调查研究，婚外恋最发生几率最多的场所是什么地方？是你的工作单位，是跟你的同事。37%的婚外恋、婚外情的人、婚外性的人，是跟你的同事。另外37%。是你一个人在外出差的时候，你孤独的时候，那时候撒旦就可以进来了，进来了。那你说上帝啊，我不就是这么一点小兴趣，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呢？你为什么不管那些大的事情呢？你看看耶稣讲什么话，你看看基督在讲什么。基督看问题跟我们人类完全不一样，基督看问题跟我们人类不一样。我们是爬在地上看，基督是站在空中看。我们在最终不知道什么是罪，根本不知道罪的伤害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不知道。你看基督在这说什么？基督说，你看到一个人动淫念了，你也犯奸淫了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吧。可是基督在警告我们，人为什么会有奸淫的罪呢？因为他的心已经成了问题，那是个问题在这儿。那基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基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关乎你，关乎我，关乎我们的生命，关乎我们的未来。为什么实际上有国际性的事情，国家的大事情那么重要呢？比方说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。美国政治大选这次为什么牵动许多人的心？它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。难民，在欧洲难民为什么关系到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，也涉及到整个欧洲未来的走向。大家都关心，因为人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关心这些问题。汶川大地震，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牵动全世界人的心，死了那么多的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同一个级别的地震天天发生，不是天天发生，一年发生过好多次。它可能发生在海洋里面，可能发生在沙漠里头，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啊？我们为什么不关心？ 同样的地震我们为什么不关心？同样的级别的地震我们为什么不关心？我们关心汶川大地震，为什么？因为汶川大地震跟人有关系，死了人了。在海洋中发生地震没死人，在旷野戈壁里中沙漠里发生地震没有死人，所以我们不关心它。所以所谓的国家大事、世界大事跟人有关，它才重要。基督说，我为什么关心这些事情？因为跟你的生命切切相关。地震可以杀死人，战争可以杀死人，环境污染可以杀死人，只是杀你的身体而已。但是你心中有隐念，你陷入这个监眼之中，这个罪比地震的罪更可怕，比地震杀死的人更可怕，比战争杀死人更可怕。为什么？一个只能杀人的身体，不能杀人的灵魂，这个能杀人的灵魂。人类想不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堕落，罪已经昏暗了，让我们心灵昏暗。我不知道罪把人带到罪恶的程度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死就死了。基督说 No, 我从天上来告诉你，我从天上来告诉你，人犯奸淫，心中有隐念，比地震更可怕，比战争更可怕，比环境污染更可怕。为什么？那些东西可以杀人的身体，不能杀人的灵魂。这个呢，能把人带入地狱当中。这是耶稣的警告，弟兄姐妹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真的很痛啊。特别在教会里头，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讲，我的阴性称义了。我看有些基督徒他休息之后人也不见了，你看他生命有改变吗？谁知道？我的阴性称义了，我又上天堂了，行为没有关系了。 No, 你看看主耶稣在这儿讲的话，你现在监狱的里头，你要注意了，你又要下地狱的。我们注意，神不希望我们进入地狱，跟神永远的隔绝，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儿。阴性称义不等于说我们不再有行为了。今天这个时代是个非常混乱的时代，我为什么讲十诫？同时要纠正我们的一个理念，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跟我们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，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改变。 No, 那不是阴性称义，真正的阴性称义，你的生命有改变。你们听都是一个预言，都知道冷水煮青蛙的这个预言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这个时代是个淫风强劲的时代，是一个混乱道德沦丧越来越严重的时代，是用是非界限任意含混的时代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我们受大分离的影响，有时候我们的心慢慢迟钝，对上帝的法度慢慢迟钝，越来越迟钝。冷水煮青蛙，冷水在青蛙的里头游泳逍遥自在，你下面加火开始烧，它感受不到。十度它没有什么，二十度也感受不到，等到一百度的时候它想跳已经来不及了，也被煮死了，他也丧失了逃亡的这种能力，逃生的这种能力。我们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如果我们心智不够敏感，也不能知道上帝的法度，我们像青蛙一样慢慢被煮死，不知道道德法则是什么，觉得我们人跟牲口差不多。 No, 人跟牲口完全不一样，上个礼拜我说了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，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那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无神论者的生活方式完全一样，那这是叫人伤心伤肺啊。做基督徒你知道，做牧师我看到一个人生命永远不成长，他的生命跟一个无神论者的生命差不多，那这是伤我的心，伤我的肺，那上帝的心更是伤痛，没有改变。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在这儿教导我们一句话，基督说，我们太忙，你回来吧，回到你的灵魂里面看一看，回到你的灵魂里面看一看，看看你的灵魂，你的光景如何。基督在给我们一条路，在教导我们，这个世界奸淫之风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得了，政治家们没有这个能力能阻止这个奸淫之风，没有一个政治家能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怎么能解决这样的问题？也不要指望他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基督说，一切是由心发出的，你回到你的灵魂当中看看你里面是什么。如果你里面是一团昏暗，你不要抱怨这个世界是一片昏暗；你的里面是一片混乱，你不要抱怨这个世界是一片混乱。你看看这里面光点是什么？你里面有没有隐念呢？有没有隐念？隐念就是 lust 就是一种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想心中产生一种坏的念头。如果你的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你的灵魂非常浑浊，灵魂非常混乱，你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当一个人心中被隐念所充满的时候， 弟兄姐妹，他的生活不再一样。怎么办呢？上帝告诉我们，这有两条路可以我们可以走的。因为每次讲四条诫命的时候，前面讲诫命，诫命是外面的。可生命怎么办呢？我后半部总要讲到我们心里面的建造。如果你里头不建造起来，光光是外面的一种约束，不解决问题的。所以圣经上就要告诉我们，你里面怎么建造，你的里面，你的灵魂状态如何，这儿教授你两件事，弟兄姐妹，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要意识到。第一件事情是挖眼睛，第二件事情是砍手。我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话你会紧张哈，今天来错了地方，他们的牧师正在讲居然要挖眼睛跟砍手，那不是真要挖眼睛砍手。耶稣基督讲的话非常的形象，非常的生动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会这么讲话的。他说你回到你的里面看一看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眼睛已经习惯看这个世界，花花绿绿的世界，你先回不来。但是现在回到你内在的灵魂深处看一看，那里面有没有光，里面有没有垃圾，里面有没有隐炼，然后回头让你吃一惊呢。耶稣说怎么办？你看到外面世界怎么办？挖眼睛。第一个动作是挖眼睛，眼睛太重要。耶稣在这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官，你的眼睛接触这个世界最多的。你每天接触的世界，你看到树，看到山，看到马路，看到汽车，你每天看，你这个眼睛是在收集这些感官材料，然后输入你的大脑，大脑可以程序化，可以分析逻辑推理，然后形成你的思想，思想然后变成一个行动。基督就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眼睛是将你跟外部世界的接触，对不对？你每天看到这花花绿绿的东西，你会知道这个事情的。耶稣说，你为什么会有隐念呢？人为什么有奸淫呢？是因为有隐念。为什么有隐念呢？因为你的眼睛看了，看了。眼睛是个美好的礼物，到现在进化论者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人的眼睛功能这么强大，这么精细。可是这个眼睛你看到的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心。那基督说你要对付你的眼睛，当我们建造我们的灵魂，当我们生命要成长，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你的眼睛。眼睛看到是什么？花花绿绿的世界。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界挑战都大。你打开电视，你打开报纸，你打开你的电脑，你眼睛看到是什么？有色情小说，有黄色图片，有黄色电影，啊，有黄色电视连续剧，什么都有。你看的时候啊，你心中有什么感受？好奇，我想看一看。有些人不是好奇，人觉得工作很压力很大，我想放松一下。有人不是感觉放松一下，他因为婚姻出了大问题，夫妻之间不能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怎么办？他通过黄色的电影、黄色的图片来看。弟兄姐妹，当你一看的时候，就越来越多的进到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很昏暗。大家知道那个百济熊，百济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不是百济熊有的时候要他渴的时候，他用石头舔这个冰，有的冰太锋利，他的石头会刺破，那冰上面会就有百济熊的这个血在上面，这个血实际上的血是温的，是有温度的。说北极熊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面舔这个冰上的雪，一舔也有味道。结果呢，一吃的就越来越深，它越深它越舔，一舔它越深，最后去尽身亡。当我们陷入这种实情的东西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就是这样，你们变得越来越很昏暗，越来越多的问题。撒旦会帮助你，上帝说哎，你要 stop， 撒旦说No， 给你帮助人踩油门，让车跑得更快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，你们知道色情的网站在所有网站当中多少？三分之一。就是说有三个网站中间有一个网站是色情的，它的影响有多大？所以圣经上叫我们要注意你的眼睛。大家可能还记得眼睛的可怕。大卫首先是眼睛犯罪，他看到一个女人洗澡，可能第一次可能是不注意的，无意的看到的，可是眼睛挪不开，结果陷进去了，伤了他自己，伤了他的家庭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可能还知道有个电影叫做 Fire of Rain， 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？如果没有到网上去看一下，叫 Fire of Rain， 我们叫做消防队员， 免费的电影，是讲基督徒婚姻和家庭的，是讲那个消防队员跟太太的关系非常的僵，两个在一起没有办法睡觉，没有在一起讲话，他过他的日子，你过你的日子，两个不能在一起，男人不智慧，女人也不智慧，彼此都不理对方，每个人都会矜持和骄傲，结果男人怎么办？上网，陷入了色情网站，摆脱不出来，他知道很内疚，可是出不来。他的爸爸知道儿子的挣扎，给儿子一个计划，40天操练他的灵命，让他里面刚强起来，面对这个撒旦的诱惑，这个陷阱，让他出来。他试了，试了几天之后，他再一次回到色情网站，你摆脱不了这种强大的诱惑嘛，哈，摆脱了这个诱惑太大了，他再去，他后来实在撑不过了，他把电脑给砸了，大家还知道这个镜头吗？把电脑给砸了。我今天也不希望我们所有人把电脑给砸了，但是挖眼睛是我们致死身上的肉体必修的第一课，必修的第一课。当一个人的内心被这种恶所控制的时候，有三个恶果会出现，非常可怕的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一个人陷入黄色的东西之内，你对你的先生、对你的太太不再有兴趣，兴趣会越来越少，夫妻之间会越来越冷漠，因为你颠覆了婚姻，你误会了婚约，你误会了婚床，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生疏，兴趣不再有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你丧失了道德的权柄，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上这样的网站干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教导他？你没办法教导他的。第三个，你玷污了跟神之间的约。人一旦陷入这个光景里头的时候，他离神就越来越远，他离神就越来越远，他听不进神的话，神的话进来他跟刺耳，他不想听，他慢慢躲避神，远离神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我再也不敢见上帝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从你的眼睛开始，注意你的眼睛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砍你的手。哎呀，这很可怕。砍你的手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不要把内心的影念变成你的行动。这个手打键盘的，这个手翻网页的，这个手翻书的，这个手控制遥控器的，这个手想摸人的，这个手想拍拍人的，这个手想给人东西的，他说你要对付你的手。这是一种征战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个极大的征战，我们灵魂深处的征战。当我们里面开始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变得昏暗起来，我们的道德良知慢慢的麻木。尤其你陷入婚外恋的时候，这种情形就更难了。为什么？陷入婚外恋的时候，你自己是肉体快乐，你的心灵也快乐。肉体的快乐是短暂的，你心灵的快乐是什么？哎呀，我终于发现有人爱我，有人赏识我，有人承认我，哇，有人赞美我，哇，有人接纳我，有人这么尊重我，我太有价值，太有意义了。你看，这是心灵中的一种虚假的安慰和快乐，但是你灵里面没有快乐，你里面一片黑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在你里头说 No stop stop stop， 圣灵在你里头说 Yes stop Yes stop， 开始的时候你胆战心惊，圣灵有声音，过了第二次以后，圣灵的声音将小，第三次以后，圣灵不再有声音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魔鬼的爪牙之下，里面变得一片的混乱，一片的黑暗，不想再听到，不想再读经，也不想再祷告。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开始变得没有秩序，就像全身充满了力量，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生活不再有方向。这是你那个极大的征战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征战。只要说你不可奸淫，这是上帝的诫命，他知道人肉体有这种诱惑和试探，这是灵魂里面，你那个圣说你不能这么做。当我们越是用这个世上的垃圾喂我们灵魂的时候，我们越是对上帝的道没有胃口。当你越是有上帝的道喂你胃心的时候，你对这些垃圾的胃口就越来越少。所以当我们每天在吃这些垃圾的时候，喂养你的心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魂离上帝越来越远的，里面始终有征战。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现在没有征战了。王牧师讲的错了，我没有征战，我现在很享受里面非常的平安。为什么？魔鬼得胜了，完全被这种罪恶的欲望所控制。实际上教授我们说要打 烂美好的仗。所以基督徒你要知道，打美好的仗，一个是肉体的情欲，一个是圣灵的声音，他们在一起的交战。你要打美好的仗，你要抓住上帝的道。那魔鬼的声音在你是什么呢？哎，你看一下多喜乐啊，你看一下多满足啊。魔鬼可以这样跟你说，魔鬼还跟你说，你看看信了耶稣以后，这个也不能看，那个也不能摸，都没有自由啊，我还信什么耶稣啊。那魔鬼在心中有这样的声音告诉你，但是你在征战的时候你靠什么？你征战的时候你靠什么？你要靠圣灵的宝剑。圣灵的宝剑是什么？是神的道。神的道在你心中告诉你什么？这不是满足，这是毒药，这是魔鬼的诱饵。你暂时的喜乐，暂时的满足，会把你带进地狱当中。神给你预备是天上的喜乐，是永恒的喜乐，不要被暂时的这些垃圾搞得昏头昏脑。你说王牧师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试探？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试探。耶稣凡事受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没有一样事情跟我们有试探，因为试探本身不是罪。弟兄姐妹，一到网上去稍微碰一下，试探就来了，稍微搜索一下，试探就来了。很多东西塞到你的面前，试探就来了。你怎么面对这个试探？你的肉体的欲望怎么办？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神的道在我的里头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挣扎，神释放了我。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试探。是什么？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经上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变得健身。每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这句话，圣灵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里头，我要见我的神。人非圣洁，不得见神的面。主啊，我陷在这个邪恶的里头，陷在这个黑暗的里头，陷在魔鬼的圈套里头，我就离你越来越远了。你想开一张美人图，上帝比美人图还美千亿倍，因为美是他照的。你想不想见上帝？你想看一个人很好奇的心，也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。可是上帝充满了好奇，整个世界的 wonder 都是他造的。你要见神的时候，所有的美丽呈现在你的面前，所有的智慧真理呈现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要见你。当我对神的渴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这种肉体的试探慢慢就消失。说为什么弟兄姐妹，你灵魂里的征战，因为养育你的灵魂很重要，照顾你的灵魂，珍惜你内在的光景。神在乎是你的里面的那个品质，在乎里面那个生命。有的时候我们跌倒了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主，你赦免我们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我做传道人一生只有两个字，一生只有两个功课要学，只有两个字。我做人一生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生。生活教了我，活在基督里面，第一件事教导我怎么死，对骄傲怎么死，对情欲怎么死，对试探怎么死，对这些言论的心怎么死。我们不是跟随耶稣出基督被十字架吗？第一个就是死，光死不生还不行。第二个就是生，圣灵在我身上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，那叫生。我做传道人只有两个责任，一个是教弟兄姐妹去死，一个是教弟兄姐妹去活。你不死你就不能生，你不死你就不能生。你认识你自己死了，基督在你的里头就越来越彰显，那种属天的喜乐会从你的生命会彰显出来。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只有这两个字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生。你不死就不能生。当你不对自己的肉体情欲说 no， 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就不能彰显出来。我们就成为魔鬼的工具，成为囚徒。今天世界上让人太多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让我们感叹这个世界世风日下，道德混乱。基督说，我们先停止指责别人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如何，看看你的灵魂光景如何，看看你的生命的质量如何，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光，有没有秩序，有没有基督。当我们有的时候必要进化，基督说这是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挖你的眼睛，控制你的眼睛，像约伯一样，我跟我的眼睛立约，我不要再受他的试探，不要受他的诱惑。第二件事情，主，你的话在我的里头，让我与圣灵的宝剑打着得胜的仗。 有的时候我们灵性慢慢的衰败啊，我们的灵性慢慢衰败，离神越来越远。你看看你脸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如果有这个东西，我刚才说了，你离神会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你对孩子不再有道德的权柄，你的婚床也变玷污，夫妻关系是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糟糕。结果呢，你越来越享受网上给你的快乐，可是那个快乐把你引进地狱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讲这么多，不是来定人的罪，而基督的赦免我们。基督有个淫妇到基督的面前，基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回去吧，只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罪。如果我们做父母的，你的里头一片黑暗，你的孩子将来真的是不是蒙福的，你没有办法教导他，你没有权柄去教导他。然后你说，孩子啊，这个世界道德败坏。你的孩子问你，妈妈，你爸爸一生忠诚吗？你怎么回答？爸爸，你对妈妈一生忠诚吗？你怎么回答？你怎么回答？我们说，要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守住你的身体，不要匆匆结婚，也匆匆离婚。你要明白你的心，我们一生是属于基督的，基督用血赎买了我们，我们属于基督，我们在这世上有极大的使命，让世人看，这是光，这是世界的出路。没有这样的一个出路，这个世界就一片黑暗。你跟着世界跑，世界就是这个德行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曾经失脚过，一直被这种苦紧紧缠住，要知道基督已经赦免了你。那现在对你的配偶，要找一个时间跟配偶坐在一起，好好祷告，清洗过去的垃圾，彼此赦免，重建这个家庭。如果我们有人在现在这个罪中，赶快回转，我们不能再走向这个地狱的里头。地狱，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不是上帝把我们抛进地狱里头的，是我们走进去的。而且怎么走进去的呢？开始通过你的眼睛感官收集情报资料，大脑处理，形成意念，意念变成你的行动。当你有这样意念的时候，魔鬼在背后面给你煽风点火，加力量给你，像开车一样，明明要刹车，魔鬼让你加快油门。所以地狱是这样走进去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，我们想争光照耀，这是上帝对教会的一个呼唤，一个呼召。你看看这个时代，你也知道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让我们警醒，明白这个时代的征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打好这个灵魂里面这一仗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让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召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本性，你赐下法度，你也照你的法度审判。在你的法度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让基督承担到我们的罪。基督，你告诉我们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主，你光照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灵魂里头变得透明，变得清净，让里面有基督掌权，让我们里头享受基督的喜乐，让我们常常来阅读属灵的书籍，常常祷告，常常跟众圣徒在一起，彼此的鼓励，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人非圣洁不得见神。主，我们渴望见你，我们受召就是要见你，只有见你，我们的心才真正得到满足。世上所有一个一切的肉体之乐，只是暂时的，那是一种诱饵。主啊，让我们醒过来，也怜悯美国，怜悯美国的大选，让美国人明白，让世界人知道，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走向地狱。让我们回转，回转到你的面前。愿我们每个人被你建立，让我们每个家庭被你建立，让我们教会成为光，成为基督荣耀彰显的地方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建造我们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